外面天气很好，但里面我们在神里更好。神，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真的感恩我们在这里有你帮助我们。每一次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我们的心是火热的，我们的心是雀跃的。主啊，求你借着今天的经文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使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得以更新，你的服事更有果效。我们真的是靠着主能够真的看见更大的事情就要成就。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那内地会呢，在中国的工作有一段时间是很发达的。然后创始人是戴德森，他常常到不同的地方呢去宣讲，要邀请，尤其是英国，因为他是英国来的啊，他去英国邀请更多的宣教师去中国。有一天他在英国讲完道，有一个年轻人来对他说，我那个年轻人这样说，我对于中国内地会的光景以及有什么人得救我都知道，因为我有一个同学在中国传道，凡有心向道的，就是更认识神的这些中国人，他这个在中国的这个就是传道人就把这个名字不断的寄给这个在英国的这位他的以前的同学，然后在英国的这个同学呢就不断的为这些人一个一个的祷告，他根本不认识他们，但是他就不断的为他们一个一个祷告。事实上所有的宣教士包括牧者，我已经不知道有多少人曾经为我祷告过，我才可能站在这里。那我们知道还有很多人没有得救，我们的服事要更有果效，我们需要求神让我们有这种祷告的决心和心志。那正道神学院的院长刘富林牧师最常说的一句话是什么呢？你们应该听过了，因为我讲过，就是不祷告怎么样？阿门，谢谢居民兄。不祷告，不摸圣功。我想我们要好好思考今天的经文，那祷告和我们的服事有什么关联？第一节就15章30节这边讲到说，弟兄们，我借着我们弟兄们，我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又借着圣灵的爱，劝你们与我一同竭力为我祈求神。这是保罗的祷告。保罗在这个应该是在哥林多的时候，他写信给罗马的众教会的弟兄。那我感到非常的惊讶，因为保罗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去罗马认识这些人，可是他竟然很主动的说，要求这些他没有见过的人，或大部分都没见过，只有少数几个他见过，而大部分他没有去过那间教会的，他竟然要求他们为他祷告。而他要求的语气，他不是说，哎呀各位罗马的弟兄们啊，我真的有一些需要，可不可以如果你们有空的时候啊，请你们为我祷告好不好？他不是说如果可以，他是劝他们，也就是说他带那个劝字在原文带着很强烈的语气，意思就是说我甚至说还不到命令那个地步啊，还不到命令那个地步，但是已经是很强烈的要求你们要为我祷告。他没见过那些人。那另外，所以是带着权柄的要求他们为保罗祷告。还有一个词在这边说什么？劝你们和我们一同什么？所以意思说，他不是说你帮我祷告就好了，他还说什么？你要努力的尽心尽意的为我祷告。就算连会友都不会这样跟牧师说啊，牧师你一定要拼命的为我祷告，每天昼夜不停要跪下来为我祷告，也没有这样的。大部分会友都会说，牧师好好的说，牧师请你为我祷告，谢谢你这样子。他是说我劝你们要为我祷告，而且是竭力和我一同竭力，不是他们祷告我也祷告，但是他保罗的意思是说，你们要尽心尽意的来为我祷告。原文这个竭力有在战场上打仗或者是那个运动员很努力的去那个得到冠冕的努力的去往那个标杆直跑的那种意思，很竭力很尽心尽力的意思。也就是说保罗在这里用一种非常强烈的语气来对一群他从来没见过的基督徒，要他们尽心尽意的为他祷告。哇，我看到这里我非常的惊讶。就好像今天我如果写一个邮件，写 email 给美国的教会，我说我不认识那个教会的人，我说你一定要为我祷告，你要是就好像意思就是有点像是说你一定要尽心尽意为我祷告，要是我一定很不好意思。但保罗他没有觉得不好意思，所以就很奇怪，对我来说为什么他不会觉得不好意思。我觉得答案在前面，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又借着圣灵的爱。借着主耶稣基督是什么意思？因为保罗带着神的权柄，还有就是借着耶稣基督 其实都是一家人。虽然他不认识他们，但是对保罗而言，他们是一家人。一家人，家人有事了，你会不会漠不关心？不会的。所以当他们当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虽然没有见过，但是他们的关系应该是很亲密的。这个就是在基督里很奇妙的地方。譬如说我去中国教会我在那里唱圣诗，唱的时候我就觉得跟旁边的人就是一家人那种感觉。那保罗不只是说是借着主耶稣基督的这种权柄，他又说要借着圣灵的爱。什么叫借着圣灵的爱？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是信耶稣的，圣灵要浇灌你，你的心中就充满爱。如果你充满爱的什么时，你充满爱的时候，你怎么可能不为那些其他为主服事尽心尽意的人祷告？如果你真的是基督徒，圣灵充满你，圣灵的爱浇灌你，你心中满有爱心，你怎么不可能为那些在远方为主服事的人祷告呢？所以保罗为什么能够用那么强烈的语气，就是因为他是借着主耶稣基督又借着圣灵的爱来劝他们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曾经为人的服事祷告到流泪的地步。在台湾的乡村有一个，我真的是看到说他们有一个有一些他们在的地方是有许多的属灵征战的。台湾甚至有那个村才一两千人，他花几亿台币来建一个庙的。在那里要传福音的传道人非常的辛苦，我看到他们每一次祷告都是头低下来眼泪一直流的那种祷告，为了那些人不断的祷告，而那些为他们祷告的人也是头低下来眼泪不断的流。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曾经为，我相信你们都应该有为人祷告，祷告到哭的那种地步。因为你这个时候呢，就像圣经说的，与什么，我们一起读，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所以你当你这样的祷告的时候，你就参与在他的侍奉中，他的辛苦就等于你的辛苦，他在那边为主劳苦，你也在这边为他为主劳苦而祷告，而这种尽心竭力的祷告。保罗在另外一段经文，就是刚刚读的那段经文说，他说要靠着圣灵多方祷告祈求，要警醒不倦，为众圣徒请求。然后他说要为我祈求，使我得到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使我照着当今的本分放胆讲论。所以放胆这个词讲了两次，基本上这里有两点他希望大家帮他祷告的，一个是什么？得着口才，一个是什么？放胆开口。所以我发现啊，我也需要你们为我祷告。跟我看到保罗的信，我就想到我好像比较少要求弟兄姐妹为我祷告。是啊，我发现我们每一个牧者都有一些缺乏的地方。一个在国外长大的台湾人要来牧养中国大陆的弟兄姐妹，有很多文化上的差异，所以真的需要大家为我祷告。我也是个罪人，我也需要大家为我祷告，让我的服事更有果效，让我能够更明白大家的需要。很奇怪的事情就是，上次去哇嘎哇嘎讲道，我讲的道就是我两个礼拜前讲的道。我讲完之后，有一个同工就跟我说：“哎，牧师啊，你上个礼拜天的讲道比上上礼拜天的讲道要讲得好。”我说：“奇怪啊，我上上礼拜天讲的跟我上个礼拜天讲的是不是同一篇道？”“是啊。”“那为什么说我在我自己的教会讲道没有讲的？”好像他也觉得好，但是可能还没有那个上个礼拜天去哇嘎哇嘎宣教的时候讲到讲得好。我回来就反思。那当然一部分的原因可能是因为说自己的教会我们有很多事情我需要再去思考的，有可能会分心。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呢，因为上上礼拜天讲完道之后，我在周间我有去听其他的那个讲座，就是在网上听一些圣经的讲座，一些神学家的讲座。我听到那个神学家说，他说他每一次祷告以前，他每一次讲道以前，他就祷告说他在讲道的时候能够有先知的能力。有先知代表有什么样的能力呢？就是有劝勉啊、造就啊和安慰的这种能力。我就这样子说，好，我以后也要这样祷告。所以我在从那时候开始，我每次包括今天的讲道之前，我就说求神让我每一次的讲道都带着先知的能力，不是让人能够听到这个讲道，他的心被触动，圣灵被感动他，甚至他会发现这是神怎么借着这个讲道能够知道我的需要。因为那个牧师说，曾经有人跟他说，每一次他在讲道的时候，他觉得这个牧师是在针对他讲道的， 那牧师说没有啊，我就是跟大家讲到那个会友说不是，你就看着我再跟我讲，好像说我哪里不好。牧师说没有，我是跟所有的人讲，不是只跟你讲。我觉得这个就是先知的能力，我真的求这样的能力就在这里，在我讲到的时候，我求你们也帮我祷告，真的是有这个口才，有智慧，能够讲出来的话真的是靠着神讲的，然后能够有这种先知的能力帮助大家更认识神，从我自己开始。还有这边讲到要放胆开口，其实说老实话，在现在的讲台当中，放胆开口真的也很需要。保罗当时当然受到更大的逼迫，他会随时被抓去关被杀。我们现在的逼迫比较另类，就是这种文化的冲击非常的强烈，讲真理是需要勇气的。有一个人劝我，他也是好心，他说牧师啊，你讲道请你只讲爱，不要讲罪，因为中国人不喜欢听罪。真的，我知道中国人不喜欢听罪，因为谁喜欢听这些自己有问题的事情，对不对？可是问题是，基督的爱最大的彰显就是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如果你看不到自己的罪，你就看不到基督耶稣这么完全的爱。所以真的要放胆开口也是很不容易。你明明知道有些时候讲罪弟兄姐妹会比较不喜欢，因为很多中国来的真的不喜欢听到罪这件事，但你又知道唯有真的我们真的认识到自己的问题，自己的罪，我们才有可能真的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无法测度。连我这么大的一个罪人，这么烂的一个烂人，基督都愿意为我而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姐妹，我请你们为我祷告，要什么？得着口才，要放胆开口，有智慧，也要有勇气，真的不容易。请你们为我祷告，也为其他的所有的同工也要这样祷告，因为我们现基督徒在世上是要为主来，真的是做光做盐，真的要有很大的决心。那保罗他除了，这是在他另外一段经文里面说的祷告，在刚刚罗马书里面，他要罗马的人为他祷告什么呢？也是有两件事啊，为了他的侍奉祷告。第一，就是能够脱离在犹太不顺从的人。当时在耶路撒冷那群犹太人，有些已经成为基督徒，但是更多的是选择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于是他们就开始逼迫当时的那些犹太人基督徒。所以保罗知道他这次要去耶路撒冷是很危险的事，他可能被杀害，所以他要信徒特别为他祷告。那我们知道他的祷告其实不单单只是为了他自己的生命，因为第二段说他为耶路撒冷所办的捐献可以蒙圣徒悦纳，所以他是带着钱去的啊。因为在耶路撒冷呢有一些人呢就是有穷人啊，那马其顿和亚该亚人就是保罗那时候在的地方，他把这些钱就拿去要去耶路撒冷捐给他们。那之后他还想去西班牙宣教，因为他说他在哥林多可能已经把福音传遍，他想去从来福音没有传过的地方去传教，所以他想到最后他是想要去西班牙的。所以他想脱离犹太不顺从的人，不单单是为了他自己的生命，而是他想要去更远的地方传福音。我们基督徒也应该要这样祷告，因为呢许多时候在现在这个社会，我们不会有人直接来攻击你说啊你是基督徒什么样啊，可是有很多时候我们会被价值观来渗透。譬如说有一种思想叫做成功神学，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成功神学，有听过的举手。成功神学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只要祷告你必一定会好，你只要祷告你就一定一帆风顺，你就一定事业有成，一定家庭幸福，你只要愿意奉献你就有更多的财富。然后他把教会里面把人的需要抬高，把神的荣耀降低，只要我的需要得到满足，我就是这个就是好的宗教。如果我的教会我的那个需要没有得到满足，那这个神有问题。这个就是成功神学。那这种成功神学呢让许多人跌倒。为什么？因为一开始很满足，一开始说啊我祷告这个神就给我了，我祷告那个神又给我的。你想一想，如果你真的祷告什么神就给你，你会变成什么样的人？你仔细想一想，如果你真的什么祷告神就给你什么的话，你会变成什么样的人？除非你是照着神的心意祷告。如果你常常照着你的私意祷告的话，我祷告钱神就给我钱，我祷告健康神就等我健康，所以基督徒就成为一个不会死而且会永远远远那个只会越来越有钱，然后呢越来越成功，然后权力越来越大的人。这样是对你好还是不好？ 可是我们祷告大部分是这个，很多人的祷告都是这些。所以在教会里面，这种思想会一直的存在。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彼此祷告，因为我们现在其实脱离不顺从的人已经不像是说人家会拿着枪指着你说你不要去教会，但是很多这些在外面的思想都在影响我们的基督徒。没有人说基督徒一定说祷告啊、祷就是你如果愿意祷告的话，神也可以加添你的财富，加添这些，没错。但是问题是，更重要的不是这些啊。可是我们常常都会去先啊、祷告我能够成功，所以这就是成功神学。末世已经到了啊、这个世界以一种无法想象的方式在败坏。我不是在危言耸听，因为现在越来越少人相信有绝对的真理，竟然会有牧师走出去说同性恋是合法，很好的。那这个真的是已经是到了一个歪曲真理的地步了。所以我们需要为教会跟为弟兄姐妹祷告来脱离这些价值观的影响。第二点，他的祷告这个也是很奇怪，为耶路撒冷所办的捐献可蒙圣徒悦纳，跟前面那个奇怪一样的奇怪。为什么很奇怪？我今天带着钱哦去给你哦，你还不一定要、哦、这种意思啊、这就很奇怪。因为一般来说，好，我今天带着一笔钱，然后我今天要拿到耶路撒冷去给那些穷人有需要的，那穷人还可能选择不接受，或者圣徒那些基督徒还会觉得不要、哦、那不是很奇怪吗？我发现一件事，就是我们真的要祷告，我们在服事的时候，我们的事工可以被人接纳。因为当时的时代背景是这样的，犹太人呢啊，是从耶路撒冷开始变成基督徒的，所以耶路撒冷这些圣徒呢，他们有比较这种啊优势，觉得说是啊福音是从我出去，然后后来到了安提亚，然后才到各个不同的地方，所以耶路撒冷的信徒有一种高姿态的感觉，他觉得自己比较厉害比较强。所以当这些其他的信徒要来，好像这些，因为这些人本来不是犹太人的，他们是外邦人，犹太人本来就看不起外邦人的，所以犹太的基督徒也会看不起外邦的基督徒。而这些外邦的基督徒因为他们的爱心，把钱都收起来，就是想要帮助耶路撒冷，那时候他们有需要，所以想说诶，我们借着保罗把这些钱要带到耶路撒冷给他们，不一定会受悦纳。为什么？因为犹太人基督徒有自己的骄傲，他觉得我本来是比你好的，为什么我现在要受你的？我以前也有这样的情况啊、很难的。本来我是赚钱的，后来我变成拿钱的。本来我是赚钱去支持这个宣教，支持那个谁的，可是我现在后来我成为一个传道人，我要学习的谦卑接受别人给我的谢礼，对我来说一开始也是很大的冲击啊，我也会想不要的啊。可是后来发现原来这是一种骄傲，我们都需要谦卑，真的啊、有的时候要接受别人的帮助也是一种谦卑的表现。所以我们要去弟兄，所以我们要去祷告。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服事不一定会受到人家的接纳。那譬如说你打电话给一个新朋友，你很有爱心，你说啊，我真的看到这个新朋友，我希望他能够跟我一样认识耶稣，所以我打电话给他。可是你打了，那个人不一定就说、啊、你打来太好了，哎呀，我就等你这通电话，我就是想要更认识耶稣，太棒了。这种情况比较少，通常是什么？你不要烦我了，还是说他嘴巴没讲，心里在那讲、啊、我有事，我很忙，请不要再打来，或是怎么样。所以不是你服事你一定会收到别人的尊重的，有可能别人会不断的拒绝你。那牧师打过去新朋友就更难说了，因为他会心里会觉得啊，你就是例行公事嘛，因为你是牧师你才这样说，而不是因为你爱我或者是你关心我你才这样说。然后呢，服事真的啊，一定要祷告，真的是要有果效，要受到彼此的接纳。为什么？因为山东的自然喜欢跟山东的人聊，台湾的自然喜欢跟台湾的聊，台湾要服事山东或山东要服事台湾就要祷告，因为不一定人家愿意跟你聊。所以我们真的，我现在发现保罗很有智慧，他说请你们为我在耶路撒冷所办的捐献可蒙圣徒悦纳祷告。真的，我们很多的服事不一定能够被人接受，所以我们要更努力的祷告，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更有同理心，更能够使人接纳我们的服事。那还有就是他当时写罗马书的时候，他应该在这个哥林多这个地方，可是他一面传福音，他一面想要去更远的地方。在之前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呢，他希望能够过境的是罗马，他现在在哥林多，然后他想去罗马，把 先去耶路撒冷把钱拿给这些圣徒，然后去罗马关心这些罗马的教徒，然后再去西班牙从来没有福音去过的地方传福音。所以我们看见保罗每一次在侍奉的时候，他都在想下一步我要去哪里，下一步我要去哪里。 平常我在婚前辅导的时候问那些年轻的基督徒说你们结婚之后有什么打算，他们通常的答案是我要什么时候生小孩，什么时候买房子，可是很少人说我以后要怎么样一起服侍神。然后我就问说，请问神在你们计划中的哪一部分，然后每一个就说啊，没有想过，没有想过，我不知道神在我计划中的哪一部分。后来我发现这个问题错了，我应该是问你们是在神计划的哪一部分。所以弟兄姐妹，你今天不管你有什么服事，你要继续去做，但是你要祷告下一步神要你去哪里。我以前没有车的时候啊，那时候有人载我，后来我买低，我那时候在祷告买车的时候，我的祷告是求神给我一部就是四门车，就是一种四门的轿车，当然是二手的，因为第一部车靠自己的钱买的，没有办法买很好，好像我一直都是开二手车，所以也没有，现在也是一直开二手车。但是我第一部二手车，我记得是我一定，人家就说很奇怪，你干嘛买那么大？我说我是为了我的服事，因为我要载人来教会，那是已经是大概二十年前的事情了吧，很久以前了，这十几二十年前，很久以前的事情。我觉得我们也是这样要思想的，就是说你现在在服事，你还要为你下一步来祷告。如果每一个人在教会的都愿意能够开车载人来的话，那我们教会是不是更加的兴旺？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我还没有读神学院的时候，我就去问四个院长说，不同的院长说，我应不应该读神学院，我为我的下一步在祷告。结果其中一个刘富里牧师，就是那个当时的那个台福神学院的院长，他就说，那好，我们全神学院为你祷告一个月，十月份的时候，我记得他整个十月就为我祷告。后来我没有去正道神学院读啊，就是以前叫台福，现在改名叫正道嘛，我现在没有去那边读，但是我还是去读了另外一间澳洲的神学院。在当时我发现了，如果没有这些人一直在后面为我祷告的话，我的下一步其实是很害怕的，因为我要去读神学院，我其实不怕没有钱，但是我会怕说我到底适不适合，我到底有没有能力等等等等等等。包括我现在在这里正道，我也还要在想神之后他是不是要怎么样，我怎么样推动教会的事工，我有没有这个能力，我也要继续的祷告。你的下一步是什么？改变是让人害怕的，所以你必须靠着神来祷告，神要带你去下一个更美之地，让你能够经历他更多的丰盛。然后最后主的旨意成全，为什么呢？因为你会发现保罗的祷告神有没有完全答应他？有没有？有没有？保罗后来有没有去耶路撒冷？去了。钱有没有被接纳？有。但他有没有被抓？也有被抓。所以他前面的祷告，你看他是祷告说在这个神已经，但这个严格上来说可能没有，因为他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后来他就被这些犹太人要去杀他。犹太人甚至有40个人，好像在40个人在使徒行传记载说在那里发誓说如果不杀他就不吃不喝。我其实很想知道后来那些人怎么样了，因为保罗后来没死我不知道那些人有没有饿死，但是当时保罗就面临这样的情况，有很多人要杀他。结果呢，他呢就后来有人告密，结果罗马政府就怕他被杀，就把他收押了。后来罗马政府就容许这些犹太人去告他，所以他有没有完全脱离？其实没有，他还是被那些非基督徒的犹太人来控告，来甚至要被差点被杀。那后来保罗呢，就有没有去到西班牙？没有，他想要去西班牙，但他的祷告是去西班牙，但是神只让他到罗马，而且他到罗马不是他开开心心的去，他到罗马是被罗马兵丁解送过去的，因为要去罗马受审。他到了罗马，他有没有自由？原则上应该是没有，他应该是被软禁的，一方面等司法的审判，一方面在那边被软禁。他在软禁的时候呢，他就传福音给别人。所以你会发现神并没有应允他所有的祷告，钱交给了耶路撒冷的圣徒，当时他们应该是喜悦的，可是保罗自己却还是被犹太人所逼迫。然后虽然真的是脱离了犹太人的手了，脱离，因为他没有死，可是他被逼迫，而且他还被下到监里面带到罗马去。弟兄姐妹，神的计划和保罗的愿望不完全一样。保罗是一个爱神的人，保罗是亲近神的人，但是保罗的祷告并没有完全被应允。可是你知道吗，他到了罗马两年的时间，他在那边做什么？他不只在罗马他跟其他人那些人传福音，他还写了好几封监狱书简在那里。所以 很多好几本在圣经里面新约很重量级很有智慧，神就借着保罗在罗马的时间写出来。所以弟兄姐妹，有的时候你生命中的旨意你想要这样走，但是神可能不见得要你这样子走，但是神到最终的旨意是会超过你所预期的，比你预期的甚至更好。奥古斯丁在忏悔录里面他讲到，其实你知道奥古斯丁的妈妈帮他祷告了20年，奥古斯丁才回转。但是呢，他在忏悔录里面讲到说，他妈妈要他这是悔改，然后去罗马，要他得救。他离开家的时候其实还没有得救。他离开家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反对他妈妈母亲的他妈妈其实是不希望他去罗马的，但是他不听他妈妈的劝去了罗马。可是他在这个意大利的往罗马的这个旅程却成为他悔改的途径。所以这个就是很奇妙的。他的母亲祷告有没有受到应允？没有。他母亲说奥古斯丁现在要信主，在我这边信，在希望他能够悔改重新得救。但是奥古斯丁说不要，我不要在家里，我要出去。结果神有没有应允他的祷告？没有应允的地方是他说要在这个地方在家中能够认识神，没有。可是神却用另外一种方式让他去很远的地方认识神。所以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呢，你祷告服事或祷告任何东西，很多时候你感觉他在说不，但其实呢，神是找一个比你更好的方法去应允你的祷告。我最后有一首诗，不知道是谁写的，已经不知道是谁写的一首诗，我想和你们一起读。我读一句，你们读一句哈。他祈求力量以达到目的，他祈求健康以成就更大的事，他祈求财富以快乐度日，获得人的赞扬。他祈求一切以享受人生，他所求所想的一样也没得到。我们常常以为我们知道的比神更多，其实神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神的智慧超越人的智慧。神常常用你没办法想象的方式来答应你的所求。有一个弟兄跟我说，他开始怀疑神，因为他觉得为什么那个韩国教会40岁的那位牧师，跟我一样大的牧师，为什么神会把他接走？我可以告诉你，我到现在还是不知道。我还是不知道说为什么要让那个师母得到那么大的痛苦。我还是不知道说为什么要让他年老的白头发的父亲，白发人送黑发人。然后我跟他拥抱的时候，那个父亲真的已经差点就没有办法再站住了，很瘦。我没有办法想象他的难。我想在座的可能也没办法。我可以知道韩国教会已经被改变，韩国教会每一位更珍惜他们在世上的时光为主做工。我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但我知道真的能够超越我们的很多的所求所想，比我们想的还要伟大。我们真的作为一个基督徒，今天我们的讲到就是说，希望我们每一位能够彼此的为对方的服事来代祷。因为当我为你的服事，你为我服事代祷的时候，我就参与了你的事工，你也参与了我的事工。我们要祷告能够有智慧来，同样要有勇气能放胆传福音。以后当你的祷告不得应允的时候，不要担忧，不要害怕，神的智慧高过你的智慧，他要以一种你没有想象过的比你想的更好的方式来应允你的祷告。即使你现在看起来是负面的，神能够让一切最后都成就。二次正道，我们当中还没有祷告，生命还没有被改变，这12次的正道，我求你也帮助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更看重祷告的生活，更多的为那一些更美好的事情，更超越的事情，更多的面前谦卑的为人祷告，有热心的祷告，爱心的祷告，不懈怠的祷告。我们真的盼望你来改变我们，就从祷告开始。这个教会要开始改变，请你让我们真的都愿意在谦卑在神的面前思想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人生的下一步要怎么走， 交在你的面前，求你特别来帮助我们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的下一步要活得比这一步更精彩，求你让我们下一步能够看见上帝你在我们生命中更大的丰盛，看到更超越卓越的生命，给我们信心，在我们祷告不蒙应允的时候，我们能够知道你已经听见，你的智慧超越我们的智慧，请你让我们愿意谦卑顺服，我们将来必定能够明白。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
让我们一起起立。